欢迎收听空岛。空岛是由阿那亚和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共同出品的一档独立播客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探险家登陆空岛，为我们带来时光的礼物。我们强调知识和感受的分享，试图还原每一位空岛来客当下的片段感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岛，我是今天的守岛人象征。那么今天做客空岛的呢，是一个我的老朋友啊，认识了也未免太多年了的一个老朋友，他今天漂流至空岛，让我们热烈欢迎我心目当中最好的华语创作女歌手曹芳老师。
象征好，各位空岛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芳。
哎呀，曹芳老师好久没有出新歌了是吧，这次竟然出了一首新作品啊。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啊，就是他一首新的单曲叫时光。这个歌先跟大家说说呗，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时光是2023年12月31号写的歌，好像是。就是在一个跨年夜，因为我这个人对时间没什么概念，然后过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什么的都不太注重这些日子吧，就特殊的，因为我总是想把每一天都过好就好了。然后是那天听见大家都在跨年，然后挺热闹的，外面又是有很多的鞭炮呀，因为我当时是在西双版纳，然后那边是可以放鞭炮的，然后忽然就意识到哇，这时间又流逝了一年。
是，
然后再一看好像是距离我出道有20年了，
对，
这20年就过去了，然后就那个时间对时光忽然有了一些感悟。就那个晚上当大家都在欢庆节日的时候，我一个人就躲在家里啊，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也是想写着写着我觉得它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记录，一个感慨，然后我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一起走了20年像你这样的一些老伙伴，还有一路走来可能没有20年但是一路上陆陆续续的加入进来的那些听众吧。
所以这首歌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它竟然没有很煽情，也没有很伤感，甚至还充满了一些明亮的色彩。就这个是你当时的一个心境的反应吗？
是，就是我是一个，我觉得煽情不行。第一个，20周年，它对于我来说哈，这20年的时光虽然很长，但对于我来说，它真的是毫不费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唱了这么久了。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其实朋友做20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者说我听一个我喜欢的，我喜欢一个东西，我比较长情嘛，所以我觉得20年很正常，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可以煽情的一个东西。然后往往是那些我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我并不会放在心底去刻意的把它给变得很重要或者怎么着，越是珍贵的东西我越觉得它要轻轻的拿起，轻轻的放下，轻轻的放在心间，因为这样才可以最长久最长时间的去拥有它。
是，
所以这个歌我写很多歌都是这样嘛，即使有的时候我心可能是已经泪流满面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表达方式上我还是喜欢轻轻的把它表述出来，我觉得这样的留在大家心间的东西才是最永恒的。
所以出道20年了这件事情你有过就是那种蓦然回首说啊，都已经这么久了，我是不是老了，你会有这种心态吗？
前半句是对的，蓦然回首20年已经这么久了我觉得对的，然后后半句我就老了，这句好像是郭晓涵的台词他总是说啊，我还什么也没做就老了，然后我就说嘛，我说不会吧，我说其实真的到60、70岁的时候可能再说老也不迟吧因为即使我现在过了40加我也觉得我可以把握的时间还有很多呀，然后没什么感觉。对于数字啊年龄啊可能比较迟钝吧，这就是性格上的一些原因，所以有的时候并没有去感觉到 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每一刻都是新的呀，每一年钟声敲响了啊，又赚了一年，然后又拥有了新的一年，
又赚了一年，
对，又赚了一年，然后这一年下一年我又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还挺喜欢这种翻篇的感觉，就是把去年那个自己抛弃，然后我又迎来了新的一个自己。你有这种感觉吗？我不知道啊。
我处于两者之间吧，有一些时候我会有点焦虑，想说哎呀，我好多事情想做都还没做但是怎么又过了一年。
所以啊，你要治好你的拖延症。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也确实也像如你所说，就是哎呦，好像又赚了一年，又多一年这种感觉。
嗯，对啊。
因为各位同学是这样，如果说你对于曹芳比较熟悉啊，或者说不那么熟悉也可以，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其实很少见到一个创作者或者一个音乐人吧，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有点过于不急不慢的，就这个部分怎么说呢，
你就不用包赏，你就用狠狠的语气来批判的语气来说一下。
也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碰到太多的人，包括我们做节目啊，包括周围的一些，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急促的感觉，就是我得快，我要趁着这几年，我要怎么着，我得赶紧完成什么，我马上那一张要如何，我接下来这首歌要怎么着，我这个巡演一定要如何如何、
嗯、
我要上一个台阶，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任务感，你知道吗、
嗯嗯、
但是曹芳是我见过非常少见，也可以说是可能绝无仅有的那么个家伙吧，就是他没有这种感觉，他就是无所谓，就是慢慢来呗，那有东西就出啊，没有东西就好好生活。所以你本人确实是这样吧，还是说让我们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其实你也有很多焦虑跟纠结的部分吗？
我本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嗯，
就是身边人很急，然后我还哎多好呀，再待一会儿呗，慢悠悠的来。怎么说呢，其实我欣赏的东西，这可能跟个人审美有关吧。
嗯，
我本身就不是太喜欢就是特别快速的加速的为了生产一个东西快速出品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自己做东西我也是、嗯、我觉得要花时间，至少要花一点时间去打磨吧，打磨出来的手工感强一些，那手工感和生活质感要强一些，那你肯定就要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我觉得这种时间它是值得的，它是有质感的，它的价值是对得起我的生命的，你知道吗、
嗯、
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那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没那么着急了、
嗯、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哈、啊，就是说你如果不快速的去做一些东西，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被市场淘汰，或者被这个时代所忘记、
嗯、对，
这也是我们可能大部分人焦虑的一个原因吧。
对，
那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比方说好像是三年没有出新歌什么的，我心里也会打一下，都会打一下鼓，但是我觉得这个节奏就是你意识到的时候，我自己的节奏感其实还挺强的，虽然我速度很慢，
嗯，
但是有这个节奏感在鞭策我呢，就到这个点了，差不多我应该收收心了，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慢悠悠生活的状态收一收。那比方说今年春节、
嗯、
其实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把这一整年的规划想清楚了，考虑好了，就是今年是要回归到音乐上，要好的去工作、
嗯，
所以就是有这种节奏感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可能你在慢当中你得找到自己的那个秩序，
嗯，
如果你这个秩序是存在的话，那你就不会乱了阵脚，就在一个时间段就去好好做一件事情。那比方说我回归到做音乐上，我也是那种拼命三郎型，就是还是挺努力的，挺认真的吧，节奏感也很快，然后快起来比所有人都快，慢起来比所有人都慢，可能就这样。
嗯，你现在是长期其实是生活在云南，
嗯，
无论是大理啊还是版纳，对吧？
嗯，对。
那在外人看来，你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非常田园式的、非常慢生活的这样的又简单又纯粹的这么一个状态哈。但是我就很想知道，或者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很好奇，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为了过上这样的生活，你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或者代价呢？
20年的积累咯，
对吧？你有没有要去平衡啊，或者说去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加舒适的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待下去？No?
是需要的，就是怎么平衡、
嗯、
其实也就是一个现实和理想的关系吧，是不是这样？
对。
那我自己为例，其实你看到的是我现在在这样生活哈，但是你没看到的是，比方说一开始到北京去做音乐的时候，3年我没有回家。
对，
对，那个时候就因为 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然后又不愿意向家里低头伸手去要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就自己咬紧牙关自己扛呗。然后慢慢慢慢的有一些积累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会规划，你要把自己的叫什么生活给稍微安顿好一点，然后慢慢的，哪怕是很慢很慢的速度，可能我花10年，我又等来了一些机会，我就有了一些积累之后，那肯定就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吧，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对，我就可以放一年假，我去写歌，然后但是同时呢，肯定你不能要求过上那种人家每天都很拼命，然后不断的去那个抛头露面，然后去赢得的那些名和利。你不能去羡慕那样的东西，就是你内心可能要比较清楚吧。像我就是物欲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低，我能有更多的自由度在支配我的生活上面。对，我不需要那些特别光鲜亮丽的很多的东西去武装我自己，或者是一些怎么样生活的必需品去跟别人去比。那这些方面我降低了之后，同时我又拥有一些东西，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支配我的时间和生活和工作了。那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像滚雪球一样，永远都在这个平衡当中去平衡。然后有一天你发现，哎，我居然好像莫名其妙的，通过15、20年的努力，我好像过成了我想要的那个样子的生活。
所以现在你回想起来，20年前，你甚至20多一点，20多年前，你跑到北京来，那个生活，你现在回想起来，跟你现在的这种生活比起来，你会觉得那个是某一种必须经历的状态呢，还是说是走了一个弯路呢？因为你最后你还是回到了云南嘛，对吧？
我觉得是必须经历的，而且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而且我现在如果遇到一些小朋友，就是20岁刚大学毕业啊之类的，其实我的交友范畴 还挺低龄化的。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就是自己不太感觉到自己很老的原因？也就是我觉得朋友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年龄的禁锢，甚至对我自己生活里很多小朋友的好朋友嘛，就是都会认识一些。如果说我有资格说自己老的时候，那我可能是在给他们建议。其实年轻的时候，在大城市里面靠自己的努力去站脚跟，哪怕是站不稳，但你至少一定要去尝试过，或者说努力过，去感受过这个东西，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一个人的成熟和成长，其实就是，我到北京的那几年，迅速的塑造了我。
你有遭遇过所谓这种社会的毒打吗？在北京的时候。
什么算社会毒打呢？我没上过班倒是真的，但是也会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啊，比方说你要交房租啊，这些都有压力。我觉得这
对，
些也算社会毒打吧。
当
那
然，
我也要面临着去选择，我要怎么样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那我就得拼命去写歌呀，我得想想方设法，得去赚钱啊。对，
对，
钱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那会儿，但是正在年轻嘛。其实年轻时候，我觉得任何事情啊，你遇到一些苦难，我觉得我的心态可能看他的时候，觉得哇，还有机会经历这样的困窘，我试试看，我要怎么样去搞定它，去解决它。可能我生性里又有那种非常不服输的那种状态吧，然后就会去那会儿就给别人写歌。其实创作者，如果说你是一个唱作歌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挺不屑于去给别人写歌，或者怎么样，因为你会觉得这样是浪费自己的
才华。
能力，对，或者说之类的吧。但是我没有，我觉得只要有人他愿意，就别的歌手能够看中我的一点小才华，向我邀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机会。我愿意去认真的工作吧，对，而且还能赚到钱，何乐而不为？所以我的心理上，首先这一点他比较积极吧，对这些东西天生的一些平衡感。
那 你比如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啊，在北京啊，也在版纳呀，也在大理啊，也在你也在过成都啊，就诸如此类哈，你会有那种感觉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城市的不同的氛围会对你的创作有不同的影响吗？
可能会吧，只是我自己可能察觉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切换，这是真的。我每次就是创作期它都是会在经历一个，比方说从大城市到了小城市、嗯、或者从小城市你到了一个异域国度，
嗯，
然后又回归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切换当中是最容易产生作品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哈，也是一个规律吧。
嗯，就在切换当中。
对，要切换当中，一直待在大城市可能也不行。像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你也知道，
嗯，
我就是经常也是要么近一点的也会在北京郊外去溜达，反正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固定待着。
嗯，
你说我2015年的时候，是2015年从北京把工作室搬回到西双版纳，
嗯，
之后的3年不是创作了那个3170和飘起来的房子，
嗯，
就那些专辑我也没有老老实实在版纳待着呀。
对，
我又回到北京又待了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啊之类的，然后也会四处去旅行吧，
嗯，
世界旅客，
对
对，才有冰川那些歌，
是，
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切换，然后它对我的创作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嗯，
如果我一直待在西双版纳，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一直待在西双版纳，那我可能写的永远都是我的北京那样的歌，
是，
你知道吧？
啊，你就会是那种。就是我站在东头有时候会看看西头，站在近处看看远方。
对对对，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吧。
嗯，
对吧？比方说那我如果一直待在北京，看我待在北京的时候写的歌都是些什么呀，都是 2 weeks holiday， 就是想念2周假日，
对、嗯嗯、
或者是南兰掌，其实南兰掌是在北京写的。
对，没错，
就写给西双版纳的故乡的河的歌。
是，
嗯，所以还挺有趣的。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当你在现有生活不满意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赶紧趁个周末，你哪怕跑到个周边的城市待个2天，
嗯，
马上就觉得满血复活，你重新看待过去的生活的时候也会很有意思吧。
嗯，哎，那你就是之前也说哈，比如说当然各位同学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跟之前跟曹芳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很想揍他，就想打他。他会说啊，没有生活哪来的创作啊的时候，
可不嘛，
对，我就很想说
可不嘛，
你已经生活够久了，你好好创作，你赶紧的把歌弄出来之类的。好，那这个部分没有生活就无法创作这件事情，它是一个100%的真相吗？还是说它在某个部分其实是当中有多少%是你的借口？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当然能知道说没有生活没法创作，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语境下，就你所说的没有生活没法创作这件事情，你的生活跟你的音乐其实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平时最经常做的事情可能是种种花花草草啦，然后到处跑一跑玩一玩啦，然后弄弄自己发酵做个小面包啦，然后就干干所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创作真的是有具象的一些影响吗？
嗯，我觉得这个具象影响可能占了85%，
嗯，
有那么高的。我说需要生活偶尔也会有借口的成分在吧，比方说如果你催得太急、
嗯、
之类的，我没有办法去让所有人都理解我需要的那个生活和空间的状态，所以就先用这句话去搪塞过去了。
是，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这些还真的是我觉得对我的创作来说它是有85%的影响的。
嗯
嗯，因为如果说其实音乐创作这个东西我本来就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用很技术的手段来处理创作吧。
嗯，
它更多的时候就是你得有这么多的情感的一个累积，
嗯，
当它累积满的时候它自然会想表达嘛。
对，
所以续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它其实挺花时间的。
嗯，
当然后面你做音乐做了那么长时间，你也会慢慢的去叫什么，会进化。
嗯，
对，我现在可能需要的这个瓶子原来我可能需要存365天存满了。
对，
其实我想存的时候我用30天我就能存满。
嗯，
你知道吗？它会有个进化。
是。
所以说，比方说《时光》这张，其实它是一个纪念的 EP 了。
对。
我从它，我想要做它到做好了它，其实也就2个月的时间。
嗯。
它也可以很快，反正就是我能获取那些能量哈。比方说种
嗯。
花、种草，我种的也是比音乐做的要好。好一点，身边人的评
是，
价，就我做陶嘛，还有这3年吧，2、3年，对，非常精进的一个事情是做陶。
对，
其实，在你做陶，我觉得很多人都在问说，做陶对于我来说，它算什么？我觉得它真的算一种禅，
OK，
一种内心的稳定和平定。
嗯。
他那个力量是巨大的，当我拥有了他的时候，你在那种平定的心态下面，你去做任何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又快又好又准。
嗯
这就是我修炼节奏的一个方式吧。然
嗯
后所以说我其实可以花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做一首歌或者做一个音乐哈。
嗯，
但是这是跟我花那么多时间去修炼自己的心境，在做陶里面去修炼自己的平定。情绪，还有对世界的接纳和感知，我可能在那个心境下，感知到的东西就会很多很多，
嗯，
这都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获取的能量，
对。那你是会，比如说你在做陶的时候，你是一边做，你一边会想一些别的事情吗？比如说，你脑海中会出现旋律，或者歌词，或者一个动机，或者一个意象吗？还是说，你做陶的时候就是做陶，等到你要写歌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我觉得我想写歌了，我就会写歌。它是到底是哪一种？
首先，在做陶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旋律飘过的，
哈哈
也不可能有别的心思会冒出来。
是，
它就是一个让你非常的叫什么自我，就身边一切都像是空气，哪怕你旁边有一个装修队在叮咣的施工。当我在做陶，在捏那个泥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绝对自我的一个状态。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灵魂上只有自己安静的那种巨大的能量吧。然后，当我学会了这种方式之后，与自己相处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比别人更专注一点。对，就像在回归到写歌的时候，我能在新年夜对大家都狂欢的时候，而且我有无数个电话，朋友们都邀约我啊，跨年啊，出来看什么呀，吃什么呀，来烤豆腐呀，我们在烧篝火呢。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都不为所动，然后我内心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我今天就是在这里写歌，这个能量，我就是要拉你来一起做陶，然后你修炼出来了这种。哎，隐形的本领的话，其实你在任何你想做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抛开一切，去特别纯粹的去投入它。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他老是觉得，哎，我做这个事情，或者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开始了很快就放弃它了。那可能是你的专注度还不够吧。
专注度这件事情是你一直都比较强项的吗？还是说你也是发现自己有这个部分的一些缺失，你也通过一些别的方法来去训练自己的专注？
现在的专注度肯定比以前是要好很多很多的，
嗯
我觉得它就是这样，慢慢的年纪的增长，你一步一步的，当然前提是你想要专注哈。
嗯嗯。嗯
那我就是觉得专注是一件特别美好的、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可能也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做事情可以不顾一切，
嗯
可以非常专注的人。那我的目标肯定也是往这方面走的。但一开始的时候，你说20年前我肯定不可能啊！
嗯
要是
嗯，
新年夜让我写歌，那还不如对吧？
杀了你！
对，就太惨了。我肯定是先跑出去玩，或者是管他呢，我随波逐流又怎样呢？可能是那个状态。但是慢慢慢慢往后走的话，我现在可能觉得会比以前更专注了，就可以控制自己的那个专注了。以前是无法控制吧。以前哪怕是10年前，
那你的出歌的频率哈？当然，各位同学，这个事情我之前没跟曹方聊过，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比如说，差不多2、3年就会有先有一个单曲，然后差不多3年多一点时间，可能有一张完整的唱片， 这件事情是你的节奏吗？还是说这是你对自己的最低要求？你觉得哦，我差不多了，也应该这样了。但其实你有办法可以让这个速度变快吗？
我以前不可以，我以前真的不可以。我以前是能力有限，我做不到。我希望我之后可以做到吧。对、
okay.
其实从2019年开始我有点这个感觉，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节奏了，我想特别快的、嗯、其实2019年那会儿我们全国巡演之后，
对，
不是大家都很积极嘛，然后面对创作和音乐这个事情我也很积极、嗯、我也觉得就是以前我对音乐的兴趣点可能是70%，
嗯，
你知道吧，做陶可能也是70%，种花也是70%，
嗯，
但是2019年那之后我的做音乐的热程度可能到了85%吧，嗯，可以说到90%。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嗯，然后在巡演的路途中也开始写歌了。
哎呦，嘿吼！
对，也想到就是第二年我要出一张了，甚至我可以出了。
嗯、
我不是说着玩的。
对、
嗯、对，不知道是不是对我的惩罚，或者说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不是那么如愿以偿的吧？就停滞了3-4年的时间吧，
是
被动的去停下来。我觉得这种被动停下，我不知道对于你哈、啊，就可能是对于很多人，他会不会有一个，以后我要更加珍惜时光的感觉？
嗯，你会有吗？
我会有吧。
嗯，
我会有。我觉得哦，我以前3年2年的，是不是都浪费了一些时光？
嗯，
然后
是，
所以说从2003年的跨年夜开始，我会想要好好的为音乐去做一点事情。那刚好也是黑色香水20年了嘛，其实应该去年就有这么一个纪念的活动，我没感觉，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一点反应。
对，
然后当他过去的时候才抓住了那个反应，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吧、
嗯、
像我这种人也可以做点什么嘛，醒得晚不如不醒。对吧，
对，
那我今年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嗯，
那你比如说黑色香水20年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原则上来说它其实是蛮重要的事，就是它是一个出道20年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过程。那你这次为它都做了些什么呢？当你在2023年的12月31号那天突然之间意识到我要为它做点什么的时候，你都为它做了什么呢？除了目前这一首新歌时光之外，
还有第二首的新歌，写完时光之后其实第二首歌叫今天我们，
嗯，
然后也就诞生了。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歌写的时间会比时光时间要早一点啊、
嗯、
应该是11-12月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动机这样子。
嗯，
刚好又是写到今天的，其实今天这首歌就是关于今天的一些思考了。
嗯，
然后呢又会有一个萌生出了2024年我一定要去巡演的这样一个想法。
嗯，
因为其实2003年已经开始排这个计划了。
嗯，
因为我对2019年那次全国巡演，我们去了21个城市吧，好像是，还历历在目。就时光怎么过得那么快，怎么4年时间就过去了？
对。
然后，但是去年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去年演出巡演的特别多，音乐节也特别多，其实就好的那个时间段的场地啊，什么都订不到了，其实订不到。
嗯，对。
然后所以说，规划了一下，哎，今年可能春天这个时间会比较合适。那所以说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今年会有全国的一个巡演。那第一部分就是有13个城市、
嗯、
我会带着我的乐队然后去到 live house 里面，
嗯，
去唱歌给大家听。那去年的工作基本上是去音乐节嘛。
对，
然后我内心里其实对更大的场地的那种渴望好像内心里不是特别强烈
哦。
其实也想过就是说今年要不要做一个大的，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毕竟是20年的一个纪念什么的嘛。然后可能我内心感知还不是那么的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说哎，我还是挺喜欢回归到小的场地，特别近距离的，
嗯，
去跟大家娓娓道来聊天一样，去唱唱歌这种感觉吧。
嗯嗯，
所以就还是以这样的方式选择了在春夏这2个月，就是4月底开始到6月初，
嗯，
对，会去做这个全国的巡演。然后 在巡演的途中，我又给自己规划了一个任务，就是因为乐队都在身边嘛，制作人都在，我们在一路的旅途当中，我的巡演是不回家的巡演
啊，嚯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不回家的巡演？
就是要参加我的巡演团队。首先，乐手们大家要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不回家吗？那我们就一直在路上，一直从头到尾都在路上，就一口气走完，走完我们再回去。那如果是乐手有的是拖家带口的，那样就没办法这样走。可能像好多乐队的巡演他也会排周末出来，然后演完就回去下个周末，或者间隔一段时间啊，总是会往返的。我希望他不仅是一个巡演，他也像是一个旅途一样，我们从出发开始就每个星期是固定的那个节奏点，两场三场我们就一直一路走下去了，
是
大概是这样吧。一气呵成的。那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工作，我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活儿，这过程当中我得去做一张20年的精选集。20年好多好多歌嘛。
对，
我还没有做过这种精选重新编的这种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是我比较想做的一个事情，
就等于是要把过往的一些歌然后以重新编曲制作的方式再拿出来。
对对对。这对现在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精选集对于一个歌手的一个是什么感觉哈，但是像我们这一辈传统的听那个 CD 或者是听磁带的这样一波听众来说，其实你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必定要有精选集的。
对对对，
可能10年可能20年都要有个这么个东西。那我对这个东西也是有向往的。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每次巡演或者演出的时候包括音乐节什么的，我都会去唱到2005年的歌遇见我，或者说2007年的歌比天空还远。
比天空还远。
对，或者更早第一张专辑的歌失陪什么的。
透明对白。
对，透明对白，最小的海什么的，都会唱到以前的歌。对于我来说唱以前的歌和唱现在的歌那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奇怪吧。像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唱以前的歌，会觉得哇那好早好早以前，我现在的心境唱它的话不合适了。
对。
我不想唱它了或怎么样。但对于我来说它都是很新的东西。我都是很喜欢的东西，我都是很喜欢现在的自己的这样一个感觉。
是，
唯一我觉得可以去把它变得更好是我可以用我现在的一个对音乐的理解啊，我希望它更简单更轻松。其实我觉得以前的好多东西对于年轻的我来说都太复杂了。
是，
就是编曲制作上面哈，但是那个年代的审美它就是那样的。那现在我的审美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歌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来做这个事情是应该是比较有趣的。
对，
然后所以还有一张这样的20年的一个精选集，然后再加上新歌，可能到10月份的时候，
今年10月份，
对，10月或者11月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张新歌加精选集的发布，同时它是一个实体版本的发布。
OK。
嗯
嗯，实体也是你非常执着，就感觉怎么说呢，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执着于实体唱片的可能就是曹芳，就是你怎么回事。
也不能这么说吧，还是有些人在坚持吧。只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做那我就去做，我量了一下我的自己的能力。因为你知道现在尤其这2年对于发新歌或者发歌，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独立的创作歌手来说，其实他养活不了你，甚至有的时候那个你的回收哈可能都不能平衡你的制作费。
对，
制作花出去的这个费用吧。那为什么还要做呢？那实体唱片也是它发行量又很小，然后产量很小，然后其实它也是一个不赚钱的一个东西嘛，最多能实现成本回收就已经非常好了，
了不起了。
那我觉得这个了不起就很酷啊。我只想用我的目标，就是我只想用我纯纯的靠音乐赚到的钱来养活我做这张唱片或者说这首歌的钱。我养活它就够了，那我自己怎么养活呢？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我希望音乐是可以纯粹的养活音乐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职业理想哈。
是。
这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做实体唱片。因为他可能听我的歌的人他们也会习惯，就是 还是会想要拥有实体唱片吧。
嗯，
我觉得歌曲是有灵魂的，你知道吧？
对。
从流媒体出现那天，我就觉得哇，那这些灵魂去哪儿了呢？
是。
所以我会有这种担心和焦虑，我要做一个唱片，然后把他们的灵魂搜集在那里。
嗯，我们当年是还发了黑胶来，我记得，对吧？
嗯，对。
是3170发的吧？我记得是。
对，3170的时候发了黑胶。
嗯嗯，
你看黑胶流行过一阵子，
嗯，
但是它依然不能对抗主流，它到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产物吧。
没错。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的心愿不是拥有全世界，我觉得全世界的一小部分我喜欢的和他们也喜欢我的这样一小部分我觉得就够了，还是值得去坚持一下。
嗯，是。那那首歌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除了时光这首之外第二首叫今天我们嘛。
嗯，
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那首歌还没上线，但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上了。
是的，
这首歌是跟一个非常神奇的家伙合唱的，
嗯，
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是一个神奇般的存在。
嗯，
今天我们这首歌呢，我非常开心，然后能够跟袁泉，
嗯，
对。女演员袁泉老师合作，
哎，嗯，
她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股清流。
对，
我觉得她的人到她的作品到她其实她的唱片也好，
嗯，
都是非常有她独特的质感的这样一个女性吧，我非常欣赏她。
嗯，
我们俩的认识还挺早的，我们俩认识是在据那天她回忆说是2009年还是2008年，就我发行住在春天的时候，那会儿刚好他也发了他的一个新歌嘛，新作品，他也在唱歌那段时间，然后我们俩会在一个活动现场去碰面。我们俩很像，就是性格上，就我喜欢一个人哈，我不会去打扰他。
嗯，
有的人喜欢一个人，我就会上去表达欣赏啊，或者怎么样，我不会。然后他也是那种人，刚好我们俩就躲在角落偷偷观察对方，然后也不知道时间过了那么多年，后来有了微博啊什么的，互相就加了关注，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以网友的身份相处的。可能在这个演艺的圈子里面，
嗯，
时间真的很宝贵，大家。其实可能能交到很多朋友，
嗯，
但是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是一些其他行业的朋友呢？是因为在圈内的朋友都太忙了，没什么时间去真正的去实际上去接触，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吧，
嗯，
尤其是像他那样的要拍戏啊之类的，没有什么现实接触的机会。能邀请他唱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特别，不是一个计划当中的事情，是计划外的事情。我都把这首歌都写完，
嗯，
都录完了。
嗯，
然后我们俩因为是网友关系嘛，其实时不时都会给对方分享一些，比方说哇我今天在这看日出，
嗯，
然后他会给我分享说哇我在安那亚表演一个剧本什么的，
嗯，
会分享一些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
嗯，
然后我那会儿就想把这首歌分享给他听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在创作今天我们的时候，其实它的最初的灵感源是来源于袁泉，他给我分享了一个剧本。
嗯，
这个剧本呢讲的是一个女人，然后她内心当中住着两个自己。
哦，
一个可能是自己，
嗯，
一个可能是妈妈、女儿和妻子，就是在这样两个身份之间，你知道一个人的成长，
嗯，
尤其是女孩的成长，她可能会有一天忽然会面对很多重身份的时候，
嗯，
你就会有自我和社会的我那个之间的对话吧。然后她跟我分享了这样一个剧本，
嗯，
然后那个剧本对我来说就是还是挺有共鸣的。
嗯，
我会想到很多，因为我在这两年当中朋友们都陆续的结婚啊生孩子啊之类的，
嗯，
我流失掉好多的朋友，
是
好像大家的生活轨迹也不太一样了。
对，
那对那个剧本呢我就有了一个印象。
嗯，
然后后面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写两个人同时都属于你的，
嗯，
两个面的人在相互对话。
对，
嗯，然后就写了这个歌嘛，写了之后写完了，
嗯，
录完了，我就想哎，因为灵感 Muse 是他给我分享的剧本，也是因为他才让我有这个动机想要写这样一首歌，我就分享给他听。
嗯，
他听了就有机会的话去应该去问一下他。对，
嗯，
他听了的话他就嗯说那首歌啊，反正他就特别喜欢嘛，
嗯，
特别喜欢，然后觉得听了之后他哭了一小会儿，说这个很像现在的他，终于像自己了，
啊，
我就很开心。 然后觉得哇，那他也会喜欢这个歌哈，然后觉得这首歌的诞生就很有意义，然后我就随口问了他一句：“你想不想唱歌呢？还要不要一起来唱啊？”我没想到，因为他是一个也是对作品非常挑剔的人嘛，
对，
好多好多年都没唱歌了，
是
然后接戏也是非常非常的。
谨慎。
对，有自己的那个标准吧。然后没想到还想也不想，过了一小会儿就跟我说我要唱。然后哇，那他现在他要加入，我觉得也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很快这个事情，马上我就觉得，我要重新调整我的节奏。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我欣赏的人一起合作的话，其实在我的生涯当中也比较少这样的机会吧。然后自己主动出击，然后去定下来，去要做这个事情，就很快。然后我们俩都是在各自的计划当中，因为他也很忙，有很多事情，各自的计划当中排除了一切障碍吧，然后就迅速达成了合作。
那他是在北京录的是吧？这意思是，
在那里，
就是等于说你们是当面录的。
对。就
哦。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通过这首歌，我觉得歌曲是一方面哈，大家听歌可以去听听看，你喜不喜欢这首歌。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开心的是，它让我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要交到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特别难的事情。对，就是很多很多因素，就我挑选朋友啊，交朋友这些也非常谨慎。象征也是知道的，就
对。
是比较慢热吧。但是通过这次合作，首先他是排除了万难。开始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北京路，我去找他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嘛。然后是他说，我想要来你生活的地方来录这个东西，他想要认认真真的去感受一下，我的生活，然后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完成一次，很单纯的、很纯净的对话。然后他觉得，可能如果去北京的话，就还是像一份工作一样，你明白吧？
对。
然后如果来到我家这个地方呢，那我就跟他说可以，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华丽的录音棚哦，没有那么专业的一些东西哦。他说那没关系，那我觉得这就是是工作，但它高于工作的一个工作了。原计划哈很逗，就是原计划我们有2天的时间来录这首歌，是在大理的我的排练室的一个录音棚，然后设备呢也不是说像北京那么的专业那么的好吧，但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呀？我觉得我做音乐就是这样，我相比较那种华丽的或者有强大的专业支持的一些东西，我更看重的是情绪上的舒适和情绪上的表达。你必须要更加的自我，或者更像我吧。
对，
然后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很像我的地方，也是结果。我们计划有2天时间来录这个歌，结果袁泉老师一进录音棚，2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工作。
哎呦呦，他不会录的比你还快吧？
已经录的比我还快了，这首歌，
真的好，
真的真的，像我录音已经算是很快的一 个
对
人
啊，
了，就是基本上两三遍哎就过了，
对啊，对，差不多就
但
行
没想到这首歌是如此的适合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在录这首歌之前，我们其实是有20多天不到1个月的准备时间。当 时他答应就是我们确定这个录音计划的时候，他其实最担心的一点啊。是他已经有好多好多年没有唱过歌了，然后因为之前疫情对大家影响嘛，他就觉得他发声啊什么的，呼吸啊都上不来气，然后这首歌又是特别需要气的一个，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技巧气的这种支撑的一个歌曲，他会比较担心这个，那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说。这些都不重要，我说，如果说我们想要录的话，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着重开始努力去练习吧。就因为嗓子，它就是这样一个，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啦。你长期不用它，或者说你这个技能你不去磨练它，不去打磨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对，是会生疏的。
对对，我们就努力一点，好不好？一起来努力。他说好。然后至此之后，我每一天，每一天我都会给他发信息：今天练歌没有？今天唱没有？今天唱到哪了？ 对，然后他也每天都会，哦，今天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唱了一路呢。我说你唱什么歌，他说我在唱我自己的唱片。我说非常好，我说不管你唱任何歌，你只要去唱，把你的嗓子像一个松紧带一样，你每天都去练习。一开始的时候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开始第一天你不要练太多，因为这样会伤嗓子嘛。你练十分钟，然后第二天你练15分钟，我们慢慢来。20多天这么不懈的努力，我每天都给他说，然后他也每天也很努力的说，今天有练的怎么样怎么样，到我们录音那天。所以说任何事情你不准备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事情它非常顺利很快就完成的话，那一定是你做了努力了。
对，
哪怕你每天只努力一小会儿。所以我们俩都挺惊喜，他在录音的时候他也觉得，哇，好像是比他所有练习的时候唱的都要好。这也是我们很意外的事情，就特别开心嘛。当然可能也有个小插曲，是因为他喝了我种的小柠檬水。
是，
对，因为我自己给自己调理啊什么的，会种一些香草啊，一些奇怪的植物。
对，
然后他来了之后，我说让你尽快适应这里。录音的时候我的一个小秘诀就是我会喝柠檬蜂蜜水。然后我也给他去如法炮制了一壶。他也喝了那个。所以说我们当天其实2小时就录完了，而且2小时里面还包含着1个小时在院子里面溜达喝茶看柿子树。对，我们录音棚而且离洱海就2分钟嘛，就走几步就到洱海边了。
对，
还包括去溜达这个时间。然后除此外的这2个小时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制作人王老师一喊收工，大家就四散着向洱海跑去啊，然后向各个地方做计划，就开始旅游了。
就变成出去玩去了，是吧？
对，就出去玩去了。然后当天就开始，哎呀，这么多时间，我们边玩边把平面也拍了吧。然后我就去农场里面说，哎呦，带你去农场玩，又去我朋友登州的工作室玩。我们就一路玩一路吃一路逛，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连预告片也拍了，连平面也拍了，这些都是工作计划外的事情。超乎想象的一次愉快的旅程吧，我觉得
是
就很有趣。我觉得收获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跟他这么2天密集相处，才发现我们俩很多有趣的共通的部分。
哦，比如说嘞，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吃饭比我还慢的人。
嚯，比你还慢呢？
对，他也吃饭好慢好慢。又遇到了一个在任何环境当中非常热闹的环境当中一个比我还安静的人，就是可以瞬间安静很安静的人。还遇到了一个比我还瘦的人。
哎，是，
我觉得一个好的朋友的一个标准哈，他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也很舒服，然后如果你们不说话的时候只是这么待着也很舒服。我觉得就收获了这样一段可贵的时光吧。
好呀，
可贵的歌曲。
那这首歌反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各位同学如果说你没听过的话稍微等一等吧，我们可能片尾就放一下这首歌也是可以。
因为我觉得他给这首歌是加分的，在录的时候就觉得他在一些小细节上处理的，我听别人唱我的歌我还其实会很担心。
是，
以前总是以不信任的角度去看待别人唱我的歌这件事情，但是这首歌我非常放心。然后他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我觉得就是老戏骨，就是老戏骨，他那功力是轻轻一发功你就觉得他好强的。
是，
比方说在歌曲最后的有一句话是一个念白。
对，
你知道我的歌里面我有时候也会放一些念白，因为我创作它是我喜欢有画面感的一些东西嘛。那画面感的就是除了音乐啊歌词文字啊，其实有的时候念白和环境音也很重要。
对，
我就写了一句念白，那句念白本来是我们俩一人说半句的，以至于他录完了之后他先录，我说你先完整说一遍嘛。说完之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就说的太好了那个台词，我觉得我不需要我了，这个我不要录这句了。我就保持着那个状态。
对，
就特别好。所以买一个小伏笔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他唱的一些小的那个呼吸换气的地方跟我也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就 很有趣，就真的很像是同样一个人的躯壳下面，
嗯，
住着两个稍微不一样的灵魂，
嗯，
然后他们之间的交流是什么样的，嗯，就在今天我们这首歌里。
好呀，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你出道20年了，
嗯。
早年间啊，就是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曹芳是一个很文艺的姑娘，是一个文艺的创作者之类的哈。你会觉得那个年代文艺女性或者文艺女神这样的词，它还是一个非常像样的词。
嗯。
但是今天你会感觉慢慢就觉得说，哎，好像你在说谁很文艺，在网络上感觉好像是一个贬义词的样子。
嗯，
就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啊，你甚至可能很少会在某个音乐人或者某个作者或者创作人身上，他在比如说对外的一些文字啊、推广啊这些部分，会就感觉大家好像刻意在尽量避免文艺这样的字了。
嗯，
就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呢？
什么东西可能被大家过度追捧之后，这就是潮流的一个副作用吧。
嗯，
推波助澜到一定程度，它必然会有一些太过于夸张了，以后你去过分关注之后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或者说负能量。
嗯嗯。
但是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不在意吧，任何时候这种标签啊什么的。我觉得文艺它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但不同年代它会被包装成不同的样子，像现在可能文艺女生什么的，现在换了一个词叫什么松弛感，
松弛感
一会儿又什么什么那个知识分子，
对对，
知识分子风，他、
嗯、
换了一个包装。但我觉得真正是这样的人，你不会在意这些标签怎么换的。
嗯
嗯，我都觉得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加持，也不是一个减分的一个东西，随便吧。
嗯，
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在任何时代里，就像时光里唱的，没变过，
对，
就是那样的。标签在变，对，我没有变，我就是那样的。
嗯嗯，那这20年来，你比如说今天你回头望过去，你有过任何的时候会想到说，哎，我当时如果，比如说我当年多学一点，或者说我去真的去学音乐了，可能会更好吗？或者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个时间段，我如果去再去多学一些这种音乐的理论啊，或者乐理啊 whatever 这些东西会更好吗？还是
不会、
嗯、
不会、
嗯、
这个问题首先在我的世界里面就不可能出现、
嗯、
我永远不会回头看去问一个假设，如果说那会儿我怎么怎么样，我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嗯嗯嗯、
这样的问题在我的词典里面它就不会出现，所以它是个伪命题，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
所以答案也就、
嗯、
对，这也就没有了、
嗯、
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回头可以去改变的东西，你与其回头去改变，还不如想一下你明天要干嘛呢。
嗯，是
是不、
嗯、
我是一个不向回头看的人、
嗯、
不回头向后看的人，
是，
但是很奇怪这次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年度主题哈、
嗯？对，那为什么呢？
就是回头看也未必是坏事吧。
那你比如说你想要跟，当然我相信肯定是存在的，比如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嘛，对吧。
嗯，
从黑色香水开始认识到有这么一个小姑娘，
嗯，
在做自己的音乐，然后这一路走来，我一直都有在很认真的，就抛开我们的工作关系之外的部分，我也都有很认真的在听你的每一次的创作啊，每一张唱片，每一张 EP，
嗯，
每一支单曲，嗯，就是那如果说你现在跟着这些跟你20年的，那他们跟你的关系可能也没有像一般的这种粉丝跟偶像之间的关系那么永远都很紧密，因为你也是有时候出来，有时候自己生活，有时候有点小小躲起来，有时候又有新的作品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嗯，
那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哎呦，
或者说你是很喜欢这种相处状态的吗？跟你的歌迷们？
是，我要跟象征说一声、
嗯、
感恩这20年里有你。
嗯，
说起来是不是觉得
嗯，
好奇怪、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不知道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选择的，还是被选择的，反正就这样了，就
嗯，
就相遇了，就认识了。包括听众也是，那么多的万千的歌里面就为什么就听到我的呢？然后那么多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忘记呢？有的可能也忘记，我觉得这是个很正常的。
嗯，
它是跟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也是相关的吧？
对。
但是就是到现在我也就是非常 看待这种聚散离合哈，我
嗯，
觉得是一个非常安心的一个状态了。
嗯
因为
嗯。
我相信对的人他总会留下来，然后如果不对的人呢，他走开也没关系。
嗯，
然后但是呢，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吧，因为他会有变化嘛。
对，
然后说不定他某一天他又回来呢，
嗯，
那我们就去接纳，对，
对，
就去过。就去这样去走走下去就好了，
嗯。
所以对那些过程当中，也许偶尔离散，但是最后又回来，或者说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在一路相伴的这些老朋友，像象征啊、李志明啊，还有好多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其实就连小雨，你知道吧？小雨今天算了一下，也是跟我一块儿认识能有16年了，
是，
对，他是大学毕业，也就是我的一个助手，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有包括很多很多嘛，我现在也在做实体唱片，现在又回归到2007年那个独
对，
立的姿态了。那音
嗯
乐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它更纯粹、更简
对，
单。
嗯，
那所以唱片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来做嘛。
对。
那所有的这些工作的人员，包括印刷的、
嗯，
设计的，都是一些老朋友啦。
是，
也想跟他们说，就是真的很难得。
嗯，
在这个每天恨不能有180个变化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在这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相处和对话，
是，
就是口无遮拦、心无栅栏的
对，
相处。
嗯，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嗯。
那就像我去跟一个人做朋友的一个原则，
对，
我可能不会轻易的去交一个新的朋友。
嗯，
那我的朋友，微信朋友有只有100多个。
嗯，
但是每当我认可一个朋友的时候，那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放弃他，
对，
也都会去认真的去对待吧，就
嗯，
对待那些对我在意的人。
是，哎呀，好吧，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曹芳老师班长。又坐下来聊聊天，班长呢？这个新的歌，无论是《时光》还是刚刚讲的跟袁泉老师这首作品，也都上线了。然后同时呢，这个实体的唱片会在10月份，以及你的巡演是几月份开始来着？
4月21号首站昆明，然后之后去南宁、深圳、广州、南京等等吧。
等等吧，行，大家就多关注班长的微博和他的公众号，他都会发出来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说他正好巡演到你所在的这个地方，那怎么说呢？我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巡演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那种不回家的巡演啊，就中途不回家的巡演，
是是
就
是，
是
一直在路上。
对，就一直在路上，然后你就会因为你。可能时间长了嘛，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也没带，就会在网上购买一些东西，然后寄到下一站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我知
到
道
那
你
边
要
再去
说我
收。
购物的那个神器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还
好，
蛮好笑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有一次在那个忘了是哪个城市，要看到班长悄悄的拿了一个包裹，我说
收了一
你
个
买的
快
啥？
递。
他说我这个不能让你看，我说让我看看，然后结果里边是一个叫炸毛神器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你知道那个现在要插入硬广了，感觉是。
对，就很好
我
笑。
是我非常记得那个东西是在郑州的时候，我买的一个东西收到了。
是，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路上，南北差异啊，气候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剧烈。
对，
然后我呢是一个南方体质，好像
对，
在南方哈，就是皮肤也正常，我什么都不抹，平常也不化妆，然后头发也是。就是很舒服的状态嘛，但是一去到北方之后啊，开始进入北方之后就很奇怪，身体就会起一个自身的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过激反应，头发就会炸毛，你知
长
道
毛，
对，又怎么着都不听话，然后怎么弄都不听话，然后皮肤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很干燥啊，起一些小疹子啊，各种水土不服的一些症状吧，然后就对巡演，我有神器。
这好神奇，这 个
被
节
象征偷看到了，
是。
哎，还要插播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惊喜，就是不止实体唱片会有年底的那一张，在巡演的现场，4月21号当天，现在计划4月21号昆明首站当天将会首发一个我特别版的一个纪念的 EP。
哎，
它就是收录了《时光》和《今天我们》这两首单曲的一个纪念的
EP，
专辑。
嗯，
对，它只在巡演的现场可以买到它。
是，嗯，
这个也是一个插曲了。所
嗯，
以说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一个是比较雷厉风行，
嗯，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想做就做。
对。
就前天忽然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在听这两首歌的那个母带的时候
嗯，
越听我就觉得，一个是对于过去的一个总结，一个云淡风轻的你去看你的过往的感觉，
嗯，
然后一个是站在今天你成熟了以后，肯跟内心的那个自己的对话和一个和解。
嗯嗯，
我觉得这两首歌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叫什么，是一个剧本一样的感觉。
嗯嗯。
然后我就希望把这两首歌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作品。
嗯，
然后在这个大家都不做实体唱片的时代，
嗯，
我希望用我一点小的身体力行的方式吧，去推广它。我希望大家都还可以去拥有一张唱片的灵魂。对，你如果来看巡演的话，可以看到这一张我精心去设计准备的小的 EP。然后希望你拥有它，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两首歌是有灵魂的。
是，
就这样。
好嘞。那这期空岛就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次的节目，我们非常开心，在最后班长的一首新歌当中结束我们这一趴。下一期空岛再见，拜拜。
拜拜。
今天我不挑剔这里挑剔那里，爱生活的老者，烟花正在大棚子，他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人可以说说话？今天我们不去哪里，待在这里，爱生活的人啊。走了一切，还可以笑着问你好吗？有没有人给你安慰？昨天更好呢，还是明天呢？学会快乐的人，去拥抱未知的美丽。昨天更好呢，是明天呢？刻下永恒的誓言，照耀你我。数新鲜的阳光划过皮肤，填满了那些睡不着的晚上，在清迈的夜晚吐露芬芳。过今天我们就一块儿看看那里，带着醉意开玩笑的人啊，他不介意看不出，并不表示没有伤。昨天更好呢，还是明天呢？学会快乐的人，去拥抱未知的美丽。昨天更好呢，还是明天？刻下永恒的誓言。